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在中共建政75周年之际，世界各地港人集会抗议中共独裁暴政。在2019年那场反修例运动里面离散的香港人，他们对中共国国庆就庆过辣鸡，若称他为国庆日，庆过辣鸡那个庆啊。咁佢哋亦都喺呢一日喺世界各地舉行或者舉辦咗各類嘅示威或者抗議活動。喺最多離散港人聚居嘅英國，喺首都倫敦約有200名港人、台灣人、藏人、維吾爾人等族群喺雨中參與咗10月1日反中共集會，抗議中共嘅壓迫，反对中共政权的跨境镇压。示威者在场焚烧了五星红旗，又大杀溪前。合办活动的14个组织之中，港人组织占了4个。当中英国港侨协会指出，今次示威不在中国驻当地领事馆前举行，改到皇家铸币厂外集会，是因为中共再次提交了申请，希望在这里起他们新的中国超级大使馆，故此要在这里举行集会以示反对。另外，在英华人组织中国反贼成员魏佩晴就指出，中国超级大使馆一旦建成，将会在英国境内最大的外交建筑群，不单象征意义巨大，更可能强化科技监控，成为不少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梦魇。有份号召集会的在英港人组织港援 Hong Kong A 就表示，集会地点选址在英国皇家铸币厂，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曾经申请将它改建成欧洲最大的中国大使馆，虽然成功被阻止，但是中共在英国新政府上任之后再次重启了计划。港援指事件揭露了中共政权的跨境镇压行为，以及中共对言论自由和多个族群人权的残酷打压，因此反对中共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而藏人团体自由西藏 Free Tibet 亦都在集会之中表示，中国无间断地对他的人民和被占领民族施以暴行和政治压迫，他们感谢各界组织展示团结的一面，对抗中共残暴的独裁统治，促请中国结束一党专政。而在曼彻斯特，约有百名在当地圣彼得堡广场举行11各商集会的人士，组织该集会的 Manchester Stands with Hong Kong 表明和中国切割，指香港的民主自由不应该是由中共批准的事，香港民族亦都不应该由中共口中那一套血缘、基因和不可分割论而决定，而是取决于香港共同拥抱的理念、价值和愿景。因此他们设计了一个蓝白两色的香港国旗，并在集会之上在香港禁歌《愿荣光归香港》的音乐声中升起。在场亦都有乌克兰人士出席，表示 Stand with Hong Kong， 而香港人亦都嗌出了 Stand with Ukraine 的口号。同场更有一名9岁的西藏女童讲述了他们西藏受到压迫，并希望中共结束独裁的一党专政，给西藏人、香港人、台湾人、 维吾尔人呢啲族群有更加独立自主嘅生活方式。洪祥亦都有一名嚟自上海嘅留学生，佢宣布上海人亦都系受到中共嘅压迫，长期生活喺中共高压嘅政治环境底下。佢亦都系趁呢个集会上高正式宣告同中共决裂，并喺集会现场叫出咗上海独立嘅口号。喺集会之后，佢哋仲有几十人游行去当地曼彻斯特嘅中国领事馆进行示威，沿途高喊口号，吸引咗唔少当地驾车嘅人士。而喺伯明翰就有11国庆大游行，而嗰个庆字就系庆合合个庆。佢哋甚至创作咗一啲打小人嘅口号喺集会上叫出。而喺雷丁就有港人举办咗雨伞运动10周年11国殇雷丁站，佢哋摆设街站，目的系呼吁英国民众关注香港嘅人权同埋自由状况，并且警惕中共嘅暴政。喺美国，中国国庆日虽然冇集会，但系华府嘅港人组织 DC4HK 就喺香港驻华盛顿经贸办事处前举办派传单，呼吁公众促请参议员支持日前已经获众议院压倒性票数通过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以要求行政部门每年认证香港3个驻美经贸办是否仍然能够享有特权和豁免。如果不应该享有，香港经贸办就要在180日之内停止运作。在场派传单的只有几个人，当中包含首名被香港国安法悬红100万元通缉的美籍港人邵南，另外亦都有个别参与者因为忧虑个人身份被揭露而蒙面。而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有人就搞了个中国国庆日跨种族联盟，齐声抗议中国共产党的跑步活动，当日在中国多伦多领事馆门前出发。有2024年西藏和平马拉松的团队亦都会到场，马拉松团队队伍将会前往渥太华，在中国大使馆起步，沿途经过国会山庄，跑回去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作终点，全程450公里。第五届和平马拉松团队由6名从印度、阿努纳、哈尔邦和加拿大的千名藏人定居计划移民抵达加拿大人士所组成。而在台北，因为台风山陀而来袭，全国当日停课，但是亦都无阻港人的愤怒。有港人在西门町呼吁香港人争取表达自由的意志，旗帜鲜明地抵抗极权。在集会的中途，有一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男女因为在现场踩场拔下港人的光时旗，和港人发生了冲突，最后被台警察带走。而在香港，虽然已经没有了公民组织申请在当日举办公开的国庆示威活动，但是由于10月1日同样是造成39人死亡、92人受伤的南丫海运纪念日，社运人士吕长毛、雷玉莲一如往年到中环码头悼念海难的死难者，而警方就派出20多名人员在场戒备和拍摄，期间又阻挠他靠近海边。雷玉莲唯有手持鲜花念经，直至到烟花汇演过后才回去海旁拜祭。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金管局减息之后，恒指飙升到22000点，但系有分析师指香港嘅经济已经大不如前。喺9月19日，金管局宣布将基本利率根据预设公式定为5.25厘，随后多家银行亦都好快咁跟进，将贷款利率降低0.25厘。此举带动咗市场信心，恒生指数自9月19日嘅18013点一路上扬，去到10月2日已经达到咗22443点，就10月2日单日涨幅高达1534点，抽高咗1310点，成交额达到4340亿，国指升7.1%，科指就上扬8.5%。睇翻今次香港股市嘅升幅，外资好似有重返香港嘅迹象，进而带动咗楼市回暖。对于现状嘅香港经济，是兴奋剂定是楼价的止痛剂呢？有分析认为，国际资金已经撤离，香港经济已经大不如前。分析指香港楼市指标藏隐忧，根据差饷物业估价处和金管局最新的数据，住宅按揭申请数量和一手二手楼的交易数量，自从今年4月以来已经连续4个月下跌。另外，2011年到2023年期间，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走势显示，自2021年起，楼价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楼价只是一般，二手楼市成交量尤其受到冲击，和2021年相比，成交量锐减60%。这个表明了在楼价持续下跌的背景之下，市场交投气氛依旧低迷，投资者对楼市前景观望，并未趁低入市，进一步反映出市民对楼市走势的谨慎态度。根据 Lumby 分析的数据，香港的楼价所得比 Price to Income Ratio 和按揭占所得比例 Mortgage as a percentageOf income 自从2021年开始持续下跌，这两个指标下游原本意味着市民的购买能力增强，也都就是收入除了支付按揭之外，还可以用在其他消费用途，所以当指标越低的时候，代表市民的可支配所得较多。楼价所得比下跌通常代表着资金流动性增加，但是香港的楼市表现就相反，市场气氛低迷，买家信心不足，这个反映自2021年起，投资者对香港市场的信心逐渐减弱。此外，金管局的数据也都显示，在2021年到2022年间，香港的资金外流规模扩大了3倍，外资撑起了至少30%的楼市交易，资金流失和楼价的同步下跌，进一步助证了外资在香港楼市交易之中的重要性。外资的减少对楼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亦都令到市场担忧是否楼市当前的低迷价格才是反映了它真实的价值。分析同时亦都认为，香港的经济能否逆转有待观察。在9月20日，港府参与了京港经济合作研讨会，呼应早前中共党魁对香港富豪的呼吁， 强调共度时间，促请香港富豪继续发挥资金优势，积极融入国家改革，支持大陆经济复苏。然而，这些口号能否真正挽救香港经济，仍然有待观察。美国减息政策带动了香港利率下调，短期内资金流动增加，恒生指数交易量上升，为香港经济注入了一些信心，亦都为长期低迷楼市短期止痛。然而，台湾财信董事长谢金河就指出，当前国际股市大浪滔天，而香港只是剩下微弱的浪花，国际资金已经撤离，港股成交量低迷，香港经济的状况远不如前。看回近日香港的股市，升幅大部分都是以中资国企为主。就以10月2日单日的升幅，腾讯升了 5.7%， 阿里巴巴升了 4.6%， 美团升 14.7%， 京东升 10.8%， 港交所升 14.3%， 汇丰控股跌 0.9%。 表现最好最差的蓝筹股份分别是龙湖升了 24.7%，长江基建跌 1.6%。 香港股票市场反映出来的股价，国企在资金入市带动之下急升，这个和中国股市近日市场以大量国家队入资带动是息息相关的，是同步的。反观回汇丰和长江基建这些香港股票却出现了下跌，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有部分人是趁机会出货，并不看好后市呢？看回行业分类和市场流传的消息，地产股表现最好，新鸿基地产升 6.4%， 华润置地升 10.5%， 中海外升 15.1%。 另外，港交所升 14.3%， 澳门银河娱乐升 6.3%， 金沙中国升 3.7%， 长城汽车就升 9.2%， 中石油升 4.9%， 中海油就升 5.1%， 而中石化就升 7.4%。 讲了一大堆这些数据，都是希望大家留意资金的走向。没错，很明显资金是向国企倾斜，今次这一波香港股市的上涨是和中国大陆入面的市场反应是同步的，换句话来讲，亦都是受着中国市场影响的。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中共当局近日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股市应声大涨。专家指这些措施不足以推动持久复苏，并消除持续的通缩，强预期若现实之下的市场反弹，行情可持续性取决于实体经济改善的程度。而中共今次举50年的国债，追30年的账款，举全国之力来一铺晒烂，倒入股市里面，市场应声反弹，造成我们今日见到的局面。中共这一铺豪赌，距离胜利的现实似乎还有好远，还有好多功夫和努力要做。但是万一失败呢？它的影响不单只是全国的灾难，连带香港亦都是后患无穷。而身经百战的香港人亦都会凭着他们的判断审慎入市的了。素来笃信风水的香港人可能亦都会留意到，在股市猛烈飙升之际，就在9月28日中午12点半左右，维多利亚港第一次出现了自天文台有记录以来的水龙卷现象，持续大约2分钟， 好多市民目睹并拍摄了这个壮观的景象，纷纷放上网上。一时间，这个天象成为了香港市民热门的话题。好多网络大 V 纷纷表达自己的意见。总的归纳起来，没一个大 V 讲这些是一个好的兆头啊，全部都是负面的。所谓天垂象，见吉凶啊嘛。水龙卷哦，有条托水龙走嚟香港舔水啊，卷走香港啲水啊。况且成个维多利亚港到处都系毒蛇打毛，啲毒蛇擘大口啊喺度吸香港嗰啲灵气啊、财气啊。喺咁嘅格局底下，系唔系好诡异呢？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回香港实际的经济、实体经济那一方面，较早前小业主、中小企以及发展商都同时告急，反映了香港的楼市寒冬或者会导致甚至成为香港信贷的危机。看回香港物业价格下跌，部分小业主沦为负资产，作为香港主要借贷抵押品，香港亦出现了窟窿潮，即是提早催还贷款。波及中小企及一众铺王，最近香港主要房地产开发商新世界发展发出了刑警，截至六月底的财政年度净亏损高达200亿港元，向市场投下了震撼弹，物业市道疲弱，连地产商亦都受到冲击。如果未能够止血，随时会构成另一场信贷的危机。物业价格下跌对香港各个阶层的影响深远。据中原地产最新数据显示，八月银主盘增加到344间，打破了2008年金融海啸时候的316间的纪录，创下了近17年的最高值，总值超过35亿港元。据金管局的数据亦都显示，今年第二季负资产宗数达到30,288宗，仍然是2003年沙士之后的最高。今年9月2日，中粮联行表示，已故铺王邓成波家族放售新界西贡康定路1、2、6、7和9号5座全栋厂房。市场估计物业最新估值是 9.5 亿港元，在去年放售是14亿港元，下跌 32.14%， 即是下跌三成。而新世界发展刑警就反映了大集团亦都不能幸免，预期持续经营业务的核心经营利润跌幅高达 23%， 公允价值和减值损失高达95亿港元，还有出售一间附属公司所产生的另一项一次性非现金亏损达到83亿港元。估计截至六月底的财政年度净亏损高达200亿港元。按照九月二日收市价，新世界发展市值是172.39亿港元，亏损大于公司市值。在过去两年，利率的上升影响已经由小业主蔓延至发展商。新鸿基地产中期报告显示， 截至2023年底的6个月，债项平均实际利率由 3.1% 升到 4.5%。 恒基地产中期业绩亦都指出，2024年上半年加权平均年利率介乎在 3.36% 去到 6.01% 之间，相对2023年介乎于 2.15% 至 5.02% 之间有所增长。新世界发展在今年8月初公布发行4亿美元票息率为 8.625% 的年期为 3.5 年的债券，同时集团亦都提出要回购两张债券，分别是2027年1月到期的 4.75% 利率的债券和 6.125% 的永续债券。看回长实集团的利率成本，亦都由2022年财年的 2.3% 升到2023年的 4.2%。 在中小企经营困难的背景之下，香港商务和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在电台节目之中表示，在2020年4月推出的中小企100%担保特惠贷款，批出1400多亿元给中小企过渡难关，至今外汇账竟然高达 9.2%。 在较早之前，恒生银行公布中期业绩，不良贷款上升到 5.32%。 大家都知道恒生银行的稳健性都是以贷款做按揭为主的，没物业他们就不做。咁喺呢一波物业价值下跌潮当中，佢当然系受害者啦。惠誉信贷评级主管 Dan Martin 喺8月26日接受信报访问时表示，高息环境令发展商还款压力大增，加上在家工作等呢啲新嘅模式，令到写字楼空置率上升，拖累银行贷款质素。部分银行评级有可能被下调，该行在2019年9月将香港的评级由 AA 加降至 AA， 到了2020年4月再降多次去到 AA 减。在2023年12月，评级机构目的维持香港长期信用评级是 AA3， 但是就将香港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调为负面。随后因应香港评级的下调，该机构仲一同将中国香港、渣打、香港按揭证券公司等6间企业投资信用展望由稳定转为负面。在2020年，该机构亦都将香港长期信用评级由 AA2 下调至 AA3。至于另一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自2017年就将香港3个 A 降至 AA 加，之后一直维持到而家。一般而言，投资者视评级为信贷的风险指标，评级越高，发债的成本就越低，一旦评级被下调，发债方就需要提供更高的利率来到吸引投资者。一般退休基金亦都有定名许可投资债券的最低评级，例如香港人熟悉的强积金长期债券的信贷评级要达到标准普尔3B 减或者以上，短期债券就要到达 A2 级或者以上。一旦个别债券的信贷评级被下调至低于以上标准，就会要求机构尽快沽出该债券。类似的情况亦都适用在其他国家的退休金。随着地产市场萎缩和信贷压力的增加，这些问题亦都逐渐转移到依赖卖地收入的香港政府的财政状况上面。香港政府公布今个财政年度 首四个月已经录得1354亿港元嘅赤字，预料将会自2020到2021年财政年度以嚟五年之内四次出现财赤。据资深财经记者兼评论员颜宝刚认为，香港曾经作为中西方资金联系人的地位正在削弱，随着外资的撤离，商业地产市场面临萎缩，连带影响了中小企的经营状况，加上零售业亦都是因为多重因素而持续下跌，未来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他预计香港的楼价预计还会进一步下跌，即使美国联储局减息，对于香港楼市的支持力度亦都相当有限。他还补充说，当前的形势底下，银行的信贷评级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个是迫在眉睫的危机。情况是如此严峻啊！咁睇返今次呢一波股市嘅上升，睇下佢嘅力度有几大啦，係唔係真係可以扭转返香港目前经济嘅劣势，我哋当然係乐观其成啦，但係唔好幻想，经济係讲实力嘅。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